我们这个时间交通的主题呢，基本上都是零碎的，就是简一点而已的。那这个部分呢，大祭司主耶稣他身上有三重身份，比较显明的这个，一个就是祭司、先知，然后君王。而这三个身份它相对应的，其实就是让我们认识君王是什么。君王就是神要成为我们的掌权者，不是他是君王啊，我是我没有关系，不是这个意思，是他就是我们的君王，牧养我们，带领我们，他引导我们。而当我们说主耶稣他是先知的时候，那意义就是说他正在传讲神的话，行神要做的事。所以当我们说他是先知的时候，一直说我们也跟神的话是一致的，我们接受神的话，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来引导我们，神所要启示的也在我们心中来显明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说耶稣是祭司，是先知。那么第三个讲到祭司，那就是讲到了神与人之间要联合，祭司不是只有站在人这边，他也站在神这边，他是神人中间的中保，这叫祭司。而且只有祭司这个身份用一个字叫做大，你在行经中读不到大先知没有，也没有读到大君王没有，只有祭司用大这个字叫做大祭司。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基督徒在另外一个意义上面，我们都是祭司，我们要代替神人之间的和好，我们也要有一个从神来的回应，把福音传给人，让人与神相遇，这都是祭司的工作。但是这个大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说这就是源头的意思。圣经中讲到的大，不是只有一个他坐在高位的大，而是他里面有尊荣之外，也有这是源头出自于他，这样子这个概念清楚了哈。所以当我们讲大祭司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与神之间是没有间隔的，这个源头已经接通了，我们里面蒙了连续，蒙了神的慈爱，我们里面可以跟神一起。所有旧约中的祭司，他们都做一件事情，就是为人献上祭物，让神喜悦。当祭司把我们的罪归给那个祭物的时候，就表示说神接纳了我们，我们与神之间联合的意思。所以这是讲到大祭司。那大祭司的体恤当然是显在人的这个部分啦，比如说我们软弱的神体恤我们，我们有需要的神赐予我们，这个体恤是很个别的，很经历性的。那么我们讲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谁不软弱呢？
是啊，
这句话保罗说的，跟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那意思说大家都会软弱了。但是我们也要理清一个观念，软弱不是拿来当做犯罪的借口，因为很多弟兄怎么会把软弱拿来当做犯罪的借口，圣经从来没有这个表达意思。而且以实际的经历看，保罗也没有犯罪啊，他只讲他内心中的某一些挣扎，够不上，使不上力的意思。他生命中有一些东西他是匮乏的，这不是说他拿来犯罪，然后这个是因为弟兄姊妹常常误解的，比如说我犯罪不悔改，那我很软弱，不是这个意思。
你到了吗？
这样子这个清楚的哈。所以当他说我有些软弱不软弱，而且你想啊，保罗这个话是跟针对哥林多教会讲的，哥林多教会的人都很强很厉害很有恩赐，里面有超级使徒，大家都很有一套，所以保罗面对这样的状况的教会的人，他就说我还蛮软弱的，懂这意思。他其实有一点是在提醒哥林多教会不要太肉体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我们讲到这位大祭司的体恤的时候，等一下我们会讨论他是怎么体恤的。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对，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他此地所承认的道。那他想想看，他是进到高天尊荣大祭司，跟我们承认哦，持守持地所承认到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不是进到高天的大祭司吗？尊荣大祭司。那为什么这里他说这是神的儿子，而且告诉我们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大家再读一次，有看懂意思吗？耶稣已经进入高天，他是神的儿子，那说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指的是什么？
神的国。
对，到上面这一句话，至少有两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一个是他现在就是升入高天中的大祭司，第二个他的的确确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承认的道。所谓的承认就是说我们里面 口里相信，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里面是被这样子的真理给充满的，我们里面是有这样的光景的，是跟神的话相联合的。他的承认不是只有一个外面说，哦，你就是啊，你就是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对神的很深切的认识。所以所谓的承认神的道士的，就是里面也跟神有同样的情况的意思啊。那么第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件事我们要先理清哦，如果他今天有罪，他就不能代替我们献上赎罪祭，他没有罪才能够赦免人的罪，而他没有罪也不能随便赦免人的罪。就像我有钱，我不能随便给你啊，我有钱，我要怎么给也要按着神的原则来给。所以当耶稣说他没有罪的时候，是在讲出了他里面生命的事实，也讲出了神用无罪的羔羊代替有罪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信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到神的这个救赎里面，到正到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就变成里面的救恩。这个观念先弄清楚。所以他的体恤我们软弱是什么？他的体恤我们软弱是他自己成为人，他自己经过试探，他自己走过人的道路。你想看看哦，他是神的儿子，他也经过了30年人的生命的隐藏，那经过了3年半许许多的熬炼，甚至在客西马尼园，主耶稣自己讲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哪是照你意思？倘若可行，求你在这边撤去。”主耶稣讲这个话，其实就告诉我们，这一个苦悲不是人能够引的，这个苦难不是人的生命可以承受得住。可是主耶稣他还是承受了，他是他，所以他是经过试探。经过试探他才能够体恤人的软弱在哪里，这很现实的问题啊。若你今天没有病过，你要关心病人大概切不到痛处吧。你今天不是当爸爸的，你要教人家说怎么管教孩子很难吧。你今天如果没有结婚，你要帮助人家婚姻辅导，你可能也没办法辅导，而且很多东西你讲的东西可能还蛮遥远的，蛮高的。比如我们常常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特别就说，你就孩子放着啊，你就好好来聚会啊。那谁不知道把孩子放着？你去看看，你带3个孩子，你把孩子放着，看怎么放，是吧？那孩子有一个在哭，有一个在闹，那有一个要你盯着功课，那有一些没那么听话。那你说你怎么不好追求神？不要被家庭缠累，就姊妹，你就自己带3个孩子，知道什么叫做被家庭缠累，懂这意思吗？如果你自己没有经过，你就不了解那个痛跟需要面对的困难在哪里。所以当耶稣自己他也经过人的阶段，也经过试探，然后来显出他的没有罪，显出他都体恤人的软弱。那么所以第16节才用了一个词叫做所以，因为他走过了嘛，他经历了嘛，所以他里面给我们一个看见，他都走过，他很知道我们的面临的挑战问题跟需要突破的，才有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知道圣经讲宝座吼，通常都是讲到天上的荣耀，但是在这里讲的不是天上的荣耀，这里讲的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意思说你到神面前的话，你不要怕他啦。我知道有些人对神是怕的嘛，又爱又恨那种感觉，你可能里面有亏欠啊。可是什么叫施恩的宝座呢？我们大家仔细看着约柜的结构是这样子的，约柜嘛，里面放了3个东西，有亚伦发过亚的杖，那个权柄，有这个法板，2块法板，神的话，然后有盛玛拿的金冠，这些都是放在约柜里面。然后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盖，然后有2个天使基督伯看着，翅膀打开就看着约柜。那这施恩盖上面大祭司会每年进去把羔羊的血涂抹在这施恩盖上面，盖在上面，这个很重要。这两个基督伯的天使是看什么？如果这个没有看见血，就看见里面，看见里面什么？看见里面神的权柄，看见里面要有神的话，看见里面要有金冠的这些生命，那这些东西是人够不到的。所以今天是透过 他讲弟兄姊妹说，透过神的眼光看人，对不对？我跟你讲，你透过神的眼光看人，就是透过宝血的眼光看人。所以他先看见血的遮盖，这叫食人座，就是血在里面，血在这个上面遮盖掉了。这个观念如果大家通的话，你今天就不会随随便便去定一个人有什么罪的，因为你是透过宝血的眼光来看他的，神都接纳他的，你还能够说什么呢？我举这个最简单的例子，挪得吧，大家是熟悉的嘛，挪得不就是不像样吗？对吗？其实他的不像样是有名的啦，哦，贪爱世界啦，然后躲在洞里面啦，但亚伯拉罕救他，他也不太理他啦，
一个失败的艺人，
对，失败的艺人嘛，可是新约说他是艺人，
失败，
但是新约说他艺人，哎，失败是我们看他的过程失败，可是神的智慧呢？神的责任就是把他一生的失败拿掉，进入新约，神把他所有的失败拿掉，保留住神在身上的义的这个部分。今天基督徒也一样哦，我把它浓缩起来，假设你活90岁，你可能真正属神的年龄只有20岁，所以神把那后面剩下的60岁都拿掉，不算，所以你整个属灵观你是20岁，但是神是保留那个好的。在这个观念清楚了吗？神在制作的东西，你看到这么大的木材削到最后只是要这个艺术品，剩下统统不要。神在做，就是他的杰作就是这样子出来的。那如果说你今天哦不让神做，啊不让你生出你看着很大，你看着很好，可是里面都是不要的东西呀，到最后是随着环境就消失了。所以这边讲了一件事情，说每一个宝血遮盖买赎回来的，都是神要制作的人。而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是一个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是什么意思？说你不用怕神。那我跟你讲，你会怕的原因只有几个现象。从人来看，你就是亏欠嘛，得罪神说你会怕嘛。像有时候我回家去，那交代孩子要做家事，做什么做什么，对不对？那我提早回家，就叫孩子一叫，大家都跑掉了。如果他们做好了，他们根本不用怕，应该是跳出来迎接我，那你讲什么？就说爸爸，我跟你讲，我已经洗好了，爸爸功课做好了，没有，我一进去大家都扑噜都跑掉了。啊，就是你里面有亏欠嘛，对不对？但是你要记住，我们不是带亏欠到神面前的，我们是带着无惧的心。那为什么你会亏欠？因为宝血没有为你效力。我再讲一次哦，你为什么不敢到神面前？因为宝血没有为你效力，你的头脑同意宝血遮盖。你的头脑同意保险有效，可是你的心里没有真实的蒙恩，所以你就会怕。这样清楚了吗？如果你真的活在神的恩典里面，你保险功用在你里面，你会知道你根本就不需要怕。只有谁会怕？奴仆才会怕。啊，你这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发，冰箱也不敢开，那你到底是不是儿子？我家儿子不会长这样子，我家儿子冰箱开就吃嘛，东西拿的嘛，又是家人嘛，他就是儿子嘛。但是如果他今天是仆人，哎，他不敢，他这个做错，怕那个做错，怕这个怎么样？那我就告诉弟兄姊妹，只要你心中有怕，你就不会自由。你心中只要一点点怕，你就不会自由。亚当他为什么神呼唤他的时候他躲起来？
对，
因为他怕嘛，他里面已经产生了独立性，他里面不依靠神，他里面已经罪进到他里面了。但以前不用怕，你看到神创造的时候他就吃神肉体的。他本来就是神肉体，但是神不就接纳他吗？可是当他眼睛明亮的心却跟不上的时候，他看见他有问题，所以他要躲。而且第一个本能的动作就是自己编无花果树当叶子，自己要遮盖自己的软弱，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是神肉体，靠自己的力量得救，这不就是亚当吗？那你看你这东西能够遮多久啊？风一吹，日头一晒，不是裂开了吗？所以人会怕死，是因为里面没有失去了神的遮盖，宝血在它里面不成为功用。如果成为功用呢，其实你转念之间神就接纳你了。约翰一书讲的嘛，神是信实的，是公义，若有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他一切的罪。而这句话如果你清楚知道，你抓到这个应许，你会活在宝血遮盖，这是初步。第二步你会知道大祭司的体恤在哪里，他不只要宝血遮盖你，他还要成为你里面的力量，他不只为你带球，他还带进跟神的联合。所以这个经文呢，我们跳到最后看到他说随时的帮助是怎么帮助的。当然随时的帮助就表示你是24小时你不用担心害怕。诗篇里面 91篇不是讲说那个什么千人扑倒万人扑倒什么瘟疫灾难不会临到我吗？
嗯，
啊，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神在你身上，谁能够临到你？神是怎么样保守大卫的？把他放在敌人面前，然后开桌打一张崩。好、哦，诗篇23:5嘛，在敌人面前为你准备宴席，对吧？那你想哦，哪个敌人敢冲进来？神在这里坐席，你能冲进来吗？没人敢进来。啊，大卫一边吃饭一边看外面仇敌，会不会担心？如果你今天知道神在这里坐席，你跟神坐席，你不用担心。你担心他们吗？他们更担心你。你吃饱了赶快出去就击杀他们，他们还怕你。就因为神在这里坐席，神在掌权，你有什么好怕的？所以当我们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一定是有情况你活在随时帮助的状态里面，你活在大祭司的体系里面，所以你里面没有可以担忧跟惧怕的心。那这个随时帮助，我要理清一个观念，就是说不是我们常常讲说哦，神是所随时帮助，所以我遇到困难神来赶快呼求他来帮助我。哎，神没那么小气啊、哦、有时候你没呼求神也会帮助你 啊当然你会呼求那还算是比较正常一点，如果你今天有问题你没呼求都不会呼求的话，那你离神很遥远啊，这就是现实嘛。但是如果你里面很清楚，其实你有时候你不用呼求，神在你里面运行的。我孩子有时候不用讲嘛，他说一直盯着冰淇淋，我就知道你就是要吃冰淇淋。他还说爸爸我可以不可以吃吗？他不要问了，我看他一直盯着说好吧，拿去吃吧，了解意思吗？这个随时的帮助不是一个、遇到困难才叫神来随时帮助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哦。这个随时的帮助是你已经活在大祭司的景况里，这种体恤当中，你跟神之间是一种心跟心互动的。而你里面知道，这个就是在你里面设立的施恩的宝座。有了这个施恩的宝座，后面才有敬拜的宝座。因为你看见你被救了，你看见有一个力量把你撑住了，你看见你走的路是不一样的。这是他的体恤，他也的确走过这段路，所以他很能知道人需要什么。好，那这一点呢我们先停在这边。那我们要从这一段话里面来延伸，主是这样体恤我们的。那体恤里面有几个现象我们要注意啊。一个就是同情。那什么是同情呢？就是你要有一个感觉。感觉不是讲道理。我跟你说，你讲道理有些时候他感觉不好的时候他道理是听不进去哦。对不对？你说、啊、信耶稣啊，不要乱信啦、啊。然后好爱神啊，谁不知道，都嘛知道，对嘛、啊、不要做错事啊，谁要做错事，他也不是故意的啊。那你讲这些话，如果你里面没有一种神的感觉，没有这种同情，心理学家叫同理心啊，你没有这种东西给人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很冷漠。医学院的学生哦，特别是那个外科的医学学生，他们在学习开刀之前都做一件事情，负责任的教授都做一件事情，学生先照过来脱光衣服躺在那个手术台上面，拿冷气开到最强，那让人去体会自己躺在上面要被开刀那种心情。这是他们其中一堂课哦，然后在里面推进去跟他给他冰个10分钟20分钟，然后再推出来。以前有一个教授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知道面临开刀的那种无助无奈跟那里面的愁苦跟那里面的担忧了吗？每个人被推进去推动都知道了。他说你们知道的话，你们要医者父母心，下次开病人的刀的时候就是要这种感觉。这样了解好，这是一个同情，它不是医术很好，它是里面有一种真正医者的心。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很会讲圣经，他不是很懂，他里面是有大祭司的心，他能够体恤，里面是能够同情。最简单的同情是能够感觉人所感觉，是你在想哦。因为我是以前遇到一个弟兄真的很白目，那个是商家嘛，然后去的时候哎呀不要难过不要哭啦，将来我们在天上见面啦，要有信心。圣经不讲你与爱哭要同爱哭吗？是，但那个环境那个状况那种话不是那个时候讲的啦，那种状况是以后我有机会再交通的。而且那里面那个家属很多是不信主的，你在那个地方叫人家要有信心，叫人家哭，那你不是没有人性吗？ 比较难听一点，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就没有同期，没有那种真正的那种感觉到，只能说感觉的，这样可以理解啊。所以有时候你看哦，你帮助一个人，你帮助一个人，可是你里面有没有那种心，能够给人家温暖？帮助人不是只有帮助人，是你给他温度。如果你不能给人家温度温暖，那个帮助其实还蛮冰冷的。有种就对啊，因为你比较高啊，你比较有钱，你比较厉害啊，所以你帮助我。对，但是当你是体恤他的，你是有基督的心靠近他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基督徒其实要去大突破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帮助人、陪伴人们都是很理所当然。甚至包括你看传福音这个，我常举这个例子，就是很粗鲁嘛。你不信耶稣还下地狱啊？姐姐、姊妹，你知道这个话讲出来是多么严厉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或者你不要拜偶像啊！其实你还他没有认识神以前，那个偶像是他的神嘛，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要你讲的话可能都是对的，可是你里面没有基督的心，要有真正的同情是从基督的心里面流出来的。你再仔细看哦，主耶稣是罪人的救主，也是罪人的朋友。而且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当然说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给人家，对不对？要把救主给人家，那我请问你，那你是不是他朋友？主耶稣可以当罪人的救主，也可以当罪人的朋友。那大家可以当罪人的朋友吗？他不可爱哦，他很自私哦，他很高拐哦，他龟毛哦。啊，这样子你可以当他的朋友吗？可能很难吧，
接纳他，
对，要接纳他。那你自己要下宝座，不然怎么接纳他？因为你站得比他高，他看见你就怕了啊，哪敢接受你的接纳，对吧？有时候你帮助他呢，就更怕啊。所以这其实我们要突破，大祭司就是可以靠近人嘛。那么第二个是说，当然有一些东西你要自己经历过了，你没有经历过的话，你可能不能够真正体会到人的那个软弱跟点在哪里了。因为有些人好像生来都没有痛苦，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好像都不会经历过一些挫折，所以当人家面对挫折他是很难体会。啊，这个东西以前我在一个教派，不讲哪个名字哦，他们那个教派就是一直催促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爱神，我们要为国度打拼，啊，他后面的家庭都离异了，家庭的责任都没有了，那家里面很多本分都不尽了，然后不顾了，这些其实很奇怪的。我去大陆，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有一个弟兄，他是抛妻弃子来服侍神，那是他的信念哦。那时候在交通的时候，我说：“哎，你们这个时间不是农忙吗？哎，他是种什么？”他说：“种花生嘛，他干嘛的？”然后他就说：“啊，你不用帮忙吗？”他说：“帮忙什么？我要为神的国而活。”他说：“你太太呢？”他说：“他太太顾啊。”啊，我说：“那你太太都顾不来呢？顾不来怎么样？”讲到最后就说：“如果他太太跟不上他的信心。”他把他休妻，哦，我都觉得这很可怕。你信主信成这个样子，了解意思吗？这个就是他里面有一些错误的盲点，他的热心或者金钱，你如按我来看这样的属性的人啊，那个是发热病，为主自己一面发热病嘛，里面没有真理跟人性的平衡嘛，啊，这个东西其实基督徒要突破要学习。那第三个是真爱啊，如果大祭司的话，他真爱不会改变啊。想看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包括犹大，有没有犹大的脚特别抽的比较大力？没有啊，他知道。
记载啊。
哎，但是
圣经没有记载。
如果抽的很大力，犹大会痛，他会叫，然后其他门徒也感觉得到，啊，因为那个水的水花也会溅出来。所以主耶稣帮门徒洗脚呢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如果是我才不会帮犹大洗脚的，
对呀，
我帮你洗干净的，让你踢我，对吗？可是耶稣没有。真实的爱是什么？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失去的那个爱，不失去味道，而且持之以恒。是犹大不要主，而不是主不要犹大的，大家不要误会啊。是主给他最后的阶段跟机会，他后来他不愿意的，他才退出去的。但是你看我们有没有真爱？我们没有啦。我们很多时候服侍到一个地方，那个人很难搞，不要的，牧师交给你，啊，很多是这样子啊。哎，这拍到底呢，我很难服侍，不要的。其实你要想看看为什么我常常讲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服侍要细水长流，你不要一开始轰轰烈烈， 那后面畏畏缩缩，你不要这样子。那被你服侍的人，他也会觉得崩溃啊。你以前那么好，现在怎么变这样子？
我讨厌虚伪。
对嘛？那你不如简简单单细水长流。你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蒙多少恩做多少出，这样就好了嘛。他可以服侍的长长久久，不是很好吗？懂这意思？不要给人错误的期许。我举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哦，那个师母他们是在安养中心，有一次他就带一个阿嬷到教会来聚会，啊，因为是坐轮椅，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在四楼，啊，没人抬上去呀、啊，啊，我们弟兄们力量也不够啊，啊，你没有办法好好的接送啊。师母就说有没有人，我就跟师母说，啊，不好意思哦，师母是没人的，我们自己教会你还不知道吗？没有人可以抬，要去接送也不可能常常。他说可以不可以排，我说不可以排，我就跟师母说不可以排，你不要错误的期许啊。如果说你有力量陪伴，我们就做多少事就好了，懂这意思吗？你不要听到大家都很热心都来抬，抬了两个礼拜就把它丢着，那不是晕倒？那下次他觉得你们教会怎么没有爱心，懂这意思吗？所以我就很现实跟他讲说，我们就是个小教会，我们人就这些人啊，有些人长进不长进也看得出来。现在跟你说好的人，他能够真的好吗？他也做不到，所以你要让阿嬷清楚知道，啊，他愿意我们尽量配搭就好了。啊，你如果有的时间，刚好弟兄们可以去再按这去的，啊，你不要给他承诺，因为你承诺你做不到的话，这样不好。对，量力而为就好了，了解意思吗？那、啊、当然，我也一般跟师母讲说，你不要太大的期许啊，啊，因为人还是很有限的。所以一个真爱就是说你蒙多少恩做多少事啊，不要那个失去那个味道，真实嘛。我虽然跟六姊妹说哈，我虽然不是那么热切的人，做很多事情怎么样，但是其实我是很就是说很平稳的，都是差不多一致的。我不会跟你突然很好，他突然不好，我很少这样子啦。那我基本上在所有的服事里面都是别人拒绝我比较多啦，我只要给你答应了，我都会很认真许久之后才答应你，之后我们就会比较长久。我不会给你说好之后就把门关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不好，神的门不是要人随随便便开来关去的，这样不好。好，那第四个呢，我们讲到这个体恤呢要有真理，这一点自己都是严重缺乏的。有时候我们都溺爱啊。那这个我们时间不多，帮大家讨论一个。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经过那乌日高铁站，以前呐、啊，现在好像没有了。啊，以前她经过都看到有人在那边要钱呐、啊，啊，他会给。那也顺便讨论这个议题说，啊，如果你后来知道后面背后是集团，就是骗人的，那你还给不给？他就说，他还是给，他还是给，因为他说他没办法。他没办法，让他的良心会过不去。我说那你已经知道是诈骗集团还给吗？他说给。啊，我就说那就是有你这种人，难怪诈骗集团永远不死心，你就愿意被骗嘛。啊，我再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啊，以前一个姊妹她就是被骗的，不然我没讲过，反正就上网交友嘛，他美国大兵啦，骗他是在伊拉克啦。然后说他的孩子，他的父母亲出车祸双亡了，啊，现在有一个小女儿15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一听就是诈骗集团，啊，要跟他要那个3000块美金，他说可以让他从前线调回来，那安排了一连串的人哦，一连串哦，都是布局不好的哦，有他女儿的信啊，有国防部的这些证件，还有他在前线当兵的照片，那布局好几个月的，啊，他要汇款的前几天打电话给我。啊，我一听我就把他打断了，我说那是诈骗集团。然后我女儿很热心哦，马上在 YouTube 里面找出一大堆资料寄给他看。啊，那我觉得傻眼是什么的。之后我再问他，他说他过不去。如果他就这样不管他，那过不去。意思就是他还是要汇钱啦。那我实在是被他打败了。啊，我最后只能那这样子好的。你听第一个，你听其他教会牧者的建议，你听一下教会牧者的建议。第二个，你可不可以，反正你还没会嘛，你可不可以会之前，你去警察局查证一下好不好？拜托你去警察查证一下好不好？可是他好像不太听得愿意去听进去，他就是觉得他良心过不去。那我跟你讲，你那不是无知吗？你不是愚昧吗？
要不要叫他回到里面去祷告？
他就是从里面祷告跑出来的，
那就让他去做嘛。
那当然，我们讲不听，只能这样子。
对对，因为他里面嘛，他就跟随里面的感动，哦， 啊是那顺服错误了，他自己跟神负责啦。
所以我讲一个更大的观念，大家
我们也会顺服错误啦。
对，你顺服错误，但是你要听人家的建议嘛。
对、啊。
而且特别听属灵人的建议嘛，或者一些长辈的建议嘛。你不要自己错误的还认定是这样子。所以曾牧师有一篇，大不知道是哪一篇，我已经忘记。他说，我们来到神面前，都要把我们里面的妖魔鬼怪都放下来。他用的话这个比较是很直接的话，那我后来观察的确是这样，每个里面有自己的妖魔鬼怪带来这边寻求神。按我跟你讲哦，如果你今天是要做这件事情，那你来跟说我要寻求神，你根本就错，你的骨架就有问题，因为我要嘛，我对，我就拉嘛，拉哦，皇帝是这样哦，这什么样的？对对，其实你是以自我为中心嘛。
背书而已
啊，这种人还有一个倾向是他别人的话也不太容易听进去，
对，
他
们就
那你就让他吃亏啊。
我只能说他可能很有钱，钱很多又过
那其实状况是很多人没有钱，他也甘愿被骗，就这个是很吊诡。是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以前在清水区有一个老姊妹，她要受洗的时候，她以前低收入户哦，然后可以把那个钱存了好几万块，弄了一尊那个什么观音像，花好多钱。没有钱的人是低收入，我自己吃不饱了哦。因为经常在说够不做来够不到，伊无咧够不到，伊够不做。然后要信主了，然后就说那个东西是偶像要拆掉，他很舍不得。他说妈，牧师，那个东西如果这样拆掉，钱都没了。我说你命比较重要还是钱比较重要？啊，可不可以送给人家？我说你偶像都不要，你送给人家干嘛？对吗？啊，他是不要受洗的。
啊，就不要受洗
了。啊，因为他觉得那个太尊贵了啊。哦，就是个木头而已，那有什么好尊贵的？后来是过了好久，可能过了一两年，他后来慢慢的有些事件之后，他才回来受洗，他才成为基督徒的。你看他们就放不下。我与这个现象说，我们其实人里面都有很深的那种盲点跟自我。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建议大家啦，对，不要用自己的一套去利用神，也不要自己一套去揣摩。当你的认知跟真理不一样的时候，只有一条道路，你把那个东西丢掉，重新开始就好。所以我们很多人的爱其实没有真理，没有见识的啦，没有真理的啦，哎，又拼命要溺爱啦，啊，你不就是害了他吗？那就是出于人爱，不就溺爱吗？啊，那种爱里面都有无形的锁链。这个东西最容易在没感受到，在家庭的文化里最容易感受到。为什么很多孩子不跟父母亲住在一起？因为你的爱里面都是你的爱、你的情感、你的瑕疵。那有时候你还不知道，你还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都爱他，我都要为他流多少眼泪啊！他怎么不听我的话？他听你话都快崩溃了，听你的话。听懂意思吗？他不自觉，啊，所以那个东西要神求神救我们，神最大值就是救我们脱离自己。啊，这一点如果还没有成就的话，我们很多互动哦都是有问题的。啊，所以我们讲体恤人，大祭司体恤。你看阻碍我们有给我们瑕疵吗？没有啊。阻碍有没有？阻碍我们有没有给我们他给知道我们的感觉？有啊，悟到我们的感觉啊。我再举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主耶稣医治大麻风需要摸他吗？不用啊，一句话大麻风离开嘛，大麻风就离开了嘛。
前面一句话
啊，主耶稣为什么要摸他？
爱体恤，
给他温暖的。那个人从长大麻风开始，再也没人敢摸他。主愿意摸他，他不只有能力医治他，他也要给他爱跟温暖。
温度，
对，他要温度。哦，所以我们在陪伴人，在服侍人，我们要温度，要有真正体恤的心。那这三个，这四个。有一个真正从主来的通知，有一个走过的路程，那有一个真实的爱不改变，最后真理把我们保守住，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什么叫大祭司的体恤。好吧，那我们先结束祷告了。
好，
主你恩待我们，你就是这样体恤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也陪伴我们从软弱中走出来。赞美你，因为这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也是你奇妙的作为。你不只是一个主，而是爱我们的主，与我们走在同一条道路的主。你也呼召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你。当我们领受的就是让我们从我们身上 也流出你的体恤，把我们保守在这样情况中，继续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我们要讨论一下，这就不用。